他说是总结吧还是什么，我这一个礼拜我都在想我要讲什么。我说其实我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你晓得为什么吗？我的下半场老早过去了哈，我应该是中场是人生的中场，不是下半场了啊。所以我就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稍微想了一下，就是这一生都我都可以看见神恩典随着我，神让我一生都是感恩啊，从年轻到现在都是感恩哈。所以我跟各位分享，在分享前一下我在准备很多了，结果昨天晚上我就睡着了，就做梦。你想梦到什么你晓得？你绝对想不到，梦到我死掉了结果呢有弟兄上去述史，就讲我的故事，讲我要讲的东西，述史。哎，我说怎么都讲好的，没有什么坏的哈，都讲好的。你想述史都是讲好的，所以你一辈子总有一次人家都讲你好的哈，所以我忽然就惊醒过来，我说我还没死嘛。那不过说实在话，我可以说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吴文芝给我40分钟哈，我现在用了差不多5分钟了哈，还有35分钟。我所跟大家分享的就可以说是我的心路历程啊，可以说是我心路历程。我一生可以说是满了神的恩典，从年幼。我所谓年幼，从我信主开始啊，一直都有属灵长辈的这个陪伴我成长。所以呢，我在一生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除了感恩就还是感恩啊，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所以今天我讲的事情，也许你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在夸耀，希望你不这样觉得，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因为我实在是想到神的恩典太多啊。我分了几个阶段哈，第一阶段就是我信主以后到我出国深造。那么信主以后呢，那是我是11岁的时候我信主，归到主的名下。我从那个时候开始，非常奇妙的就是说我得到教会这些长辈们对我的爱护，哎呀，他们真是爱我。从11岁开始啊，他们真是爱我，他们就一直培养我，一直陪伴我，一直鼓励我。所以呢，我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受宠啊，非常的受宠。那么也因为这个受宠呢，所以我在这过程当中呢，就学习很多，成长很快。我所有读圣经，所有背圣经，都是那一段时间里面成长的哈。所以那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11岁到23岁哈。我23岁出国，那么23岁以前都在教会。那我父母亲也是对我极其的严格，极其的严格，尤其是我父亲是非常严格的父亲。所以我从家里面受到很好的教育，从教会里面受到很好很好的教导啊。所以我从小可以说是真的是所有教导，不论是家里面不论是教会里面，都是合乎圣经的，可以这么说。今天早上 Larry 讲到说三观哈，人生观、价值观，他说是工作观，我是说世界观哈。就是说我从小虽然不一定完全懂什么叫做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哈，虽然不是完全的懂，但是呢一直被熏陶，一直都是被这个三观来熏陶，正确的三观啊。所以我是觉得你们都很年轻，非常的年轻，你要常常思想这三观，你的人生观是什么，你的价值观是什么，还有你对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是什么。 我觉得正确的观念呢、啊，很重要。如果你经常思想这种对的观念，就能够在你的心中，开始成长，开始就是开始发芽，开始生长哈、啊。所以在最年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真的是可以说是享受了神一切的恩典。我在教会里，我刚才说了，是被宠坏的，也可以这么说哈、啊，是宠坏的。那么所以呢，非常感谢神啊，非常感谢神，让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去走错路哈、啊。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出国，一直到我大概我出国是23岁，大概差不多到33岁这一段时间，我把它叫做出国深造的这一段时间哈、啊。我这个呢。这一段时间呢，我有不同的经历哈、啊，不同的经历。我的导师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他不太讲中国话，也不太会，但是呢，他是很有中国的头脑。他常常用中国的一些古老的这个教训来教训我哈、啊，这很有意思的。所以他给我很多的麻烦，这一段时间是我最不容易过的。我晓得在座有很多人看过我的故事哈，如果你没看过，你就去网上 Google 一下就有了。那个故事是我的故事，但是不是我写的哈，是有一位姐妹替我写的。那段时间就是说让我经历很多，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阶段让我享受了一切的，就教会的爱，父母亲的爱，但是没有受过挫折，一点挫折都没有。但是到这段时间呢，我就开始有一点挫折，因为那个教授不断的折磨我哈、啊，可以说折磨我。在美国的话，你也可以说是他需要这个廉价的劳工，所以他就一直不让我毕业哈。啊，虽然我已经应该毕业了，他不让我毕业，这个都不要紧，他就折磨你哈。那么他最后我拿到学位的时候，他送我一节不是圣经哈，他送我一句话，什么呢？我念给各位听：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哈。等等，下去我就不念了哈。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一段话，其实我当时是又气又好笑哈，因为我觉得他对我这么差劲，但是他却用这段话来讲，就是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哈，天要降大任给你，所以呢，让你这个劳其体肤，苦其心志哈，他还。等于是推卸他的责任哈，他不是折磨我，他是劳其体肤，苦其心志，让我可以成为一个天降大任给我的人。不过的确这样，后来我过了几十年以后，我返回去想的话呢，神的恩典真的是，为什么会经过这一段的这个折磨呢？我想神有他自己美意。所以你就可以看见神在你一生当中都有很多的美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折磨，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感恩，好像很顺利，一切都顺利。但是不论折磨也好，感恩顺利也好，都是对你有益的。我们在生命当中所受的一切，没有一件事情对我们没有意义。你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了啊，原来是这样的啊，原来是那个样子。你可以知道为什么神让你经过这些。那么所以当时就是说他折磨我，但是我毕业了，终于毕业了。在那段时间里面，我还是继续不断的思想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学习去思想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何而活啊，生命的意义我们不知道，生命的目的，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也不知道，以至于我们就说漫无目的的在那里追求哈，当然就变成追求世俗上人所追求的，我们就喜欢哈。好像今天 Larry 也讲了很多，那我们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就说那么应该怎么样子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有目的的生活。也许有人知道，如果你看过那篇故事的话，也许你就知道我曾经开始了这个反对钓鱼台的运动，好吧，保卫钓鱼台的运动。也许你不会想，你想说哎，看不出来你是一个政治人物哈。我是非常喜欢政治的哈，我就是非常热衷于政治，而且非常有国家民族的观念的，爱极端的爱国分子哈。所以当时为着日本，你们如果有在座有日本人不要生气啊，我不是针对你们讲的啊，就说当时日本人侵犯钓鱼台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一批年轻人受不了，我们受不了，我可以说是一年我们都没有念书，一整年都没念书，就是摇旗呐喊，就是办报纸发表言论。我们一共有好几个人，我们办了三个报纸，我参与的就是有一个报纸叫自由人，另外一个报纸叫做这个旅美学讯。如果你们从台湾来的时候，你们看那个海外通讯的时候，第一页一翻过来，第一页就是旅美学讯，那就是我们写的哈。所以你可以看见在那时候我追求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爱国。我追求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报国，就是这样子。而且经过一年的时间哈，经过一年的时间，同时我也思想到，从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来看，那么到底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也是不断的在思想。那时候我们有几个同学，我们一起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中文查经班啊，第一个中文查经班，那时候是1968年成立的。就在成立了不很久以后，中国的为了表示这些支持钓鱼台运动的人表示感谢，所以周恩来总理那个时候就要接见我们。那么你收到那样的邀请，你会觉得怎么样？哎呀，非常的了不起。因为当时周总理是什么最红的时候，是不是最红的时候？那我就来到一个又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交叉路，我应该是回去被他接见呢，还是我应当不要回去？后来我思想三思再思哈，后来我决定不回去，因为我觉得政治的东西，后来我就慢慢觉得不是永恒的，政治东西是随时可变的呀，要变就变的，就是那么简单哈。所以呢我当时就没有回去。我没有回去呢，我就是专心一意来在查经班服侍哈，在我们查经班服侍。我们查经班可以说是很蒙神的恩典，从68年开始到今天仍旧存在，仍旧非常的兴旺哈，仍旧非常的兴旺。在那个查经班，也许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们，也出了不少人才，出了不少人才哈。今天我们在弟兄会讨论的时候也讲到这个家庭更新协会，邱清泰牧师他是我们查经班的哈，都同时的哈。然后你们可能听过叫做更新传道会，这是李定武牧师，你们可能听过，他也是我们查经班当时的就说一起 在服侍，长经班服侍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很神使用我们年轻人，只要我们心中有一个思想，就是说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你就很清楚明白上帝要你做什么。所以当时呢，除了他们两位以外，我做了什么呢？我在使者协会成立了叫做东南亚传道基金。可能很少人听过这个东南亚传道基金，那是最早最早的拆船的工作啊。我们在为了要筹款，那时候我们都是学生啊，要筹款，我们筹备了一个大型的音乐聚会，就唱一整段的肯塔塔，你们大概晓得魏树丸的最大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肯塔塔，那是第一次我们那么大型的一个。那么指挥的弟兄是谁呢？也许可能你们知道，是很有名的林旺杰弟兄哈，亚亚穆沙伦，他是这个 Cleveland 交响乐团的指挥。哇，他真是了不起，他是以天才儿童到这个 Julia 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的。那么我们在那个聚会里面，肯塔塔唱完了以后，那整个聚会就是说整个那个都火热起来了，就是因为唱了那个魏树丸的最大故事 Greatest story yet untold。 如果你们去听那故事，你们会得帮助。结果那一天的募款我们筹款筹了$700多，大概应该是700多，我们总共大概只有300多学生来参加，还是400多学生，但是我们能够筹$700的话，算是相当不错，都是学生啊，都是学生。那就成立了东南亚传道基金，那个基金就用来在东南亚做福音的工作，做 mission 的工作。那个最早得到这个帮助的，可能你们有听过这个名字，也许你们没有，叫苏恩佩姐妹。苏恩佩姐妹是最早接受我们这个东南亚传道基金在台湾做服事的。好，那么后来这个东南亚传道基金在使者协会就变成现在的叫做那个华人拆船年会，就变成这个，说不定你们当中也有人去参加过华人拆船年会。这就是最早从啊
CMC，
我听不见，
有一些人知道 CMC
啊 CMC， 对，就叫做 C Chinese Mission 那个 Conference，
华人
拆船大会，对的，
我没有参加，
谢谢，你们参加过吗？
我固定参加。
那个的前身就是东南亚传道基金，那个就是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查经班开始的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借着神的工作发展更多神的工作，就是需要有一批年轻人，他们有清楚的意向，有清楚的他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非常感谢神，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受到这许多的熏陶啊，在许多的熏陶。那么在这段时间呢，除了弟兄姐妹一起成长呢，我也很感谢神，有教会长辈对我的也是爱护。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哈、我很多长辈很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有很多这些故事，以后再讲给你们听。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接受他们很多的教导，很多的陪伴。最让我得帮助的，可能你们也是听过，也许没有听过许牧师教授。许牧师教授，如果你看过现代中文译本，就是他翻译的哈。他那时候翻译的圣经哈，他在纽约圣经公会做事，在那里翻译。那我们查经班呢很有幸，他每次翻译了一段以后呢，不是一段，就说几章圣经以后呢，他会送到我们查经班来。 他说你们年轻人念一念，念得不通就告诉我，我就再翻。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了，他们觉得这个和合本是真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看不懂，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有翻译的。纽约圣经公会在那个时候，你想那个时候是1970年代，他们有这个意向，他们就说一定要翻译一本圣经，为着新中国的这些新年轻人预备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们现在想起来，真是神就预备这些东西。那个他还有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有名的癌症专家哈，小儿科癌症专家，叫谭天君医生哈。他们两位呢对我帮助很多很多，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前面一代的留学生，所以他们很知道留学生的甘苦。为什么呢？他们去留学刚刚好要学成归国的时候呢，新中国变了，不变了新中国了，整个朝代变了哈，所以他们就回不去，所以他们就留在美国，他们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虽然他们已经毕业，然后找工作什么等等这些非常的不容易，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做纽约基督徒团契，纽约基督徒中国基督徒团契，如果你知道的话。然后在那个团契里，我就跟他们一起学习侍奉，所以我又有机会学习侍奉，学习成长。所以在那个教会是我第一次站讲台，那个许牧师教授要我站讲台的时候，我简直吓得不得了。我第一次讲到的话应该半个小时给我，我讲了10分钟，我从后面溜走了我连前门都不敢走，因为我觉得很丢脸，我那个脚就一直抖。那么但是有了第一次就有以后，感谢神让我经历那些都是有人鼓励，有人。所以我们现在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责任鼓励年轻人。所以我现在只要看到年轻人，我就喜欢的不得了，我就希望能够陪他们一起成长。因为很多的时候需要人的陪伴，需要人的陪伴。虽然我们讲人生下半场，你即使你知道下半场要干什么，还是有人陪伴你才能够更成功啊。从神的观点来看，所以在那段时间呢，我就开始就是说有侍奉，讲台的侍奉，主日学的侍奉，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到第三段呢，就是讲到我得了学位以后进入到职场，那可以说是从我33岁一直到后来的70岁，差不多4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呢，我再说哈，不是我的成功，是神的恩典哈，所以不要以为我在夸赞我自己。我工作非常的顺利，我从进公司的那一天开始，又得到上层的，特别是钟爱哈。你们相不相信我一年可以有3次加薪，2次提升哈？大概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子，3次加薪，2次提升。他们就是喜欢我。那么在1979年呢，美国的第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是代表团其中之一。那个代表团呢，都是各个大公司石油公司的高级领导，只有我一个人是小萝卜头，那我只有30来岁。我们去中国访问的时候还闹过笑话，他们以为我是翻译的，所以呢，你晓得中国那个阶级观念之深啊，那你不敢思想，让他们在最豪华的酒店给我一个小房间，而且是跟他们的翻译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那我就提出抗议，我说我是正式的代表，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一个正式的代表？哇，后来他们发现我是正式的代表，他们简直是觉得很没面子哈， 因为他们错待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说，就变成这些大公司这些高级领导们都认识我是谁，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以高薪来抢我，要我去他们的公司。不过我没有为所动哈，因为神既然带领我在现在这个我去的公司是 Chevron， 如果你们听过的话，就是在唯一的一个石油公司现在还在加州的 Chevron 系。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那么我觉得参加这个美国第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去访问不错，这是有意义的，但是没仔细去想还是没有永恒价值的，这些东西还是会过去的。那么我后来到了北京的时候呢，我就又思想了，我站在北京的街头，那是真的站在北京的街头，我看见全都是成千上万的脚踏车，那时候没有汽车，只有脚踏车，有车有汽车，但是很少很少。在那里经过这个马路，我站在十字路口，我又开始思想，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非常感谢神，从小我就思想这两个问题，一直到那时候人就是思想这两个问题啊。所以呢，我就在北京的十字路口做了两个重要的祷告，这两个重要祷告也决定我以后大半生的工作的方向啊。第一，我求神把这地赐给我，你想什么意思，这地就是中华大地啊。口气很大哦，你有的时候你不要担心哈，向神大大张口，因为圣经也讲你大大张口神就充满你，是不是？我真的是大大张口，我说神啊，把这地赐给我，让我有机会回到国内来传讲神的话语。神就是这样子带领你，这就是很奇妙的事情哈。那么还有第二个祷告是什么呢？因为我当时看到中国石油工业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落后，大概落后西方国家至少30年啊，至少30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想，中国需要有石油工业的振兴哈，因为唯有那样子，这个国家才有强盛的希望啊。所以第二个祷告，我说神啊，求你用我的专业来贡献给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的石油工业能够兴旺起来哈。我那个热爱国的热血又沸腾起来了哈。结果你们相信吧，神完全听我的祷告，感谢主。不是我有什么，是我敢求，是我迫切的求。神让我在90年代开始就在中国做传福音的工作，这个很少的，我可以说是其中最早最早在中国传福音90年代哈。那么石油工业非常的奇妙，所以很多的时候神就有的还要嫁给他，有的还要嫁给他哈。那时候因为我在这是个第一次美国代表团到中国访问，那么他们对我就是有很多的认识是吧，对我有很多的认识，所以呢他们那时候就推选我做这个学会，这个叫做 International Affairs 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很年轻啊，我只有30来岁就做了那个学会的主任，国际关系委员会干什么，就是要扩展他们的学会。那我想扩展学会跟我们在做基督徒要扩展神的国度是一样的意思啊。我就在那里迫切的祷告，我说神啊，我以一己之力，就算我有什么天大的本领，怎么能够使中国的石油工业兴旺起来呢？可是神就很奇妙的就感动我，不是就让我得到那个 International Affairs 的 Chairman， 那么我就有很大，可以说是有很大的权力。为什么？ 发展学会的工作。那时候你想着我们每一个石油公司，比如说我是学地球物理的，大概就是什么几十个地球物理已经是了不起的不得了了。我在中国一问他们，你们有多少学地球物理的？什么1万2万，哇，吓坏人了，他们真多。我就想，如果这1万2万人他们知道外面人在干什么，这个国家一定兴旺，不可能不兴旺。因为中国人非常的聪明啊，包括你们在座每一位都非常的聪明，不要小看自己。所以当时我就说，如果把外国的这些科研引进到中国来，中国一定可以学得更好，不仅是学，而且是会迎头赶上。所以我就鼓励他们参加学会，因为学会的话每一个月都有月刊，都有那个学术的月刊哈，就是论文集，那每一个月都有。如果他们看到外面发展的情形，那么他们就懂了怎么去做。结果当时学那个会费当时是75块，你不要忘记啊，这是80年代，75块是很大很大的一笔数目，对中国的人来讲。所以他们说不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交这个会费。那我刚才讲了，我的权力蛮大的，所以我就不是滥用权力啊，是真的真的好好去使用我的权力。我就跟学会讲，我说你们愿不愿意跟中国有很好的关系？他们都愿意。那么我说好了，我们各大公司大家都分摊一点钱，让他们交，替他们交学费。你晓得1万2万人的这个会费也蛮多的，75块一个人哈，大家都愿意。那时候是中国热，那个时候。所以呢他们就没有交会费哈，没有交会费，他们就参加变成会员，按时候收到特刊，会刊，按时候看到国外的这个石油工业进步的情形。那个时候是80年代开始，到了95年，中国石油工业可以说是已经赶上了，已经赶上了世界的水平。95年他们在我们学会的一年有年度的会议，有展览台，你们都晓得，你们参加过会议都有展览台。第一个展览台是什么？是万里长城的一段，他们把它做成一个展览台哈。哇，他们还一定要抓我去照相，在那个展览台前面。我心里很得安慰，只不过15年的时间，80到95年，中国石油工业已经赶上。到今天你去看这个学会的每一年的年会，仍旧存在，发表论文的人，你今天去看，如果说的少一点，40%的人都是中国人。所以你就晓得他们发展到什么地步哈。非常的快，非常的快，不论是硬件，不论是软件，都是非常的快。所以这又是让我看见有意义的工作，有意义的工作。那么借助这些呢，当然我传福音就在中国很容易，我在任何一个地方传福音都很容易，因为石油部安排我到全中国所有有石油指挥部的地方去工作，那去参观。那么当然我到每个地方去，就是在那里开始传福音，开始带年轻人信主。所以你又可以看见神给应许我的祷告哈，应许我的祷告。第四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我还有2分钟就可以了哈。最后一个阶段是70岁以后，70岁我这里写到我见主。年日不多，要更加的努力。我说我不是讲人生下半场，我讲人生的中场啊，更要努力，因为你时间不多了。我们努力一天，你就少一天，对不对？努力2天就少2天。所以呢，我从70岁开始呢，我全时间100%的时间牧养教会。 我在休斯顿牧养，休斯顿可以说是，休斯顿最大的华人教会，我们大概有1600-700人啊，我在那里牧养教会，牧养了四年，牧养了四年以后呢，我跟 Grace 两个人的心人就是在中国，所以我们觉得这单单服侍这边的弟兄姐妹还不够，我们要服侍更大的工厂在中国，所以我们就决定去中国做 missionary。所以我们在中国做了，一直做到 pandemic， 就是疫情的前面，就是2019年11月我们回来的，因为他把我们的签证什么都取消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回来，所以并没有结束。我想神还要继续用我，如果我还有生命。那么我当时受到神保罗牧师的影响很大，他跟我讲一句话，我宁可死在医院里，不，我宁可死在讲台上，不要死在医院里。他后来他真的死在讲台上，他最后一次讲道是在一个圣诞节的聚会，他讲完道以后就昏过去了，就走了。所以我也是这样希望能够服侍主到最后一天。我盼望弟兄姐妹有几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希望你从这个短短的故事里面你学到，不住的祷告，求神让你知道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永远不会太早，不管你今天已经到下半场或者还没有到下半场，这是应该是你我的祷告。神啊，我生命的意义到底什么，我生活的目的到底什么，主啊，求你指教我，好让我走对的道路，不住的祷告。第二点，就说别人对你的一些指导批评什么等等，只有帮助你，不要怕被别人批评，不要怕被别人好像觉得是什么。第三点，不要忘记培养后面的传承，把你所得的所学的不断的传承给年轻的人，让他们能够继续神的工作，让神的工作不因为你而断掉哈。这是我三点，请大家能够记得了哈。不住的祷告，记得虚心接受别人的别人教导，然后更是能够把你所学的所得的传承下去。谢谢，对不起，我讲的太急了。
下面的时间给大家留下问陈弟兄的问题，然后陈弟兄给我们大家解答，然后我们来一个互动。
还要问呢、啊？
你刚刚是
有15分钟 Q&A， 现在可能没有15分钟，可能至少可以有10分钟。
对，10分钟的时间，大家踊跃的来问你们心中的问题。对，因为我们原来每一次陈弟兄给我们分享完了我们小组的时候啊什么的时候，都大家问题都蛮多的。然后他给我们解答也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有没有？不要紧，私人的问题也可以。
陈弟兄，我想有个问题，你在那边的话，你说去在中国那边的话，你就可以去到很多，比如说不同的石油指挥部那些地方去视察吧，这样子哈。你说你去到每一个地方，你就有机会向那边的人传福音，你是怎么样，具体是怎么样接近他们讲这个话题呢？
哎呀，谢谢你刚问这个问题。我不论去到我先要这样讲，石油部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到不同的地方去，他们也会介绍一些，说哦，这个人也是基督徒，那个人也是基督徒，他们会，那个时候可以，今天就不一定了。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有限的自由呀。
那 那你是怎么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呢？你就告诉他们还是
可能他们会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做。我让他们知道我做事的原则是什么，自然而然我会讲我是基督徒。我刚才还没讲那个很奇妙的，就是说在中国不是我们免了他们的会费吗？后来在中国我们成立了中国的分会。更奇妙的你不会想到，中国分会的负责人是一位弟兄，他今天是牧师，他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我们休斯顿的教会来，他不晓得，他完全不晓得，他来到我们教会，去达拉斯神学院念神学。那么他来了以后，我就问他在哪里工作，在国内，他就告诉我，在我们学会叫 SEG 的中国的分会，他是做负责人。我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分会是谁成立的？我才告诉他。其实是我那个时候成立的。你看神很奇妙，就接了下去就有人。那么至于他下面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但他在那里做了十年，很好的弟兄。还有没有？看样子你们都知道。
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哈，比如说他在吃饭桌喝酒的事情，
哦，
然后呢还有那个洗澡的事情，你可以讲。
洗澡
澡堂吧。
不是，你晓得石油工业的人呢，都很粗犷的，你晓得吗？他们一天到晚就是喝酒，而且绝对是喝白酒，而且绝对是砰砰这样砰这样就喝的。那我说我不能喝，他们就说我是一个异类，你们如果知道什么叫异类哈，他们讲我是异类，所以我说我不喝。好了，不喝就不喝吧。后来吃完酒席了，他们说走走走，陈博士，我们去洗洗澡，去洗个澡嘛，按摩按摩。我说我不干，我说我不会让这个女人碰我的身体，除了我太以外啊。那个他们说这有什么关系，我说不，这是我的就是价值观，你要告诉他为什么是基督徒。所以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不再强迫我喝酒，也不再强迫我说去洗澡。我说不洗澡，他们就说洗洗脚可以吧，我说脚也不能洗，因为他们就一步一步来的。在中国做事要很小心， even today 还是一样，腐败的情形还是很多。还有没有呀？ Yeah, 请说。
陈医生，在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在你这一生中，你的服事，不管是在休斯顿或者是在中国带领同工，或者在传福音过程中，我相信你一定遇到很多的挫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拦阻或者阻碍？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你怎么？
就说有难处的时候，
对
呀，是这样子哈，我们在国内要服侍的话呢，你真的需要有智慧啊，你需要，我不太愿意讲这个，因为有人讲错误的，就是说你要灵巧像蛇，不是灵巧像鸽子。
不是，是灵巧像蛇，温顺像鸽子。
温柔像鸽子，灵巧像蛇。那么有一次，有一位牧师，我这个人讲话很直很直的。有位牧师到我们教会去宣讲他在中国的事工，结果我在下面听了实在很不舒服。他说每一次我讲到，就有3000-5000人听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这是误导。你去三支教会讲道的话，每一次至少都有3000-5000人，不管你是阿猫阿狗去讲道都是那么多人，是真的。因为就是这样，他们的三支教会很大的，所以碰到难处怎么办？我就说你要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你就稍微会避免一些难处。我先不讲怎么办，我就说如何避免难处。比如说 你要晓得任何一个聚会下面绝对有卧底的，绝对有卧底的，不可能没有的。如果没有卧底那就是奇怪了。所以呢，你下面有那么多卧底的，你在上面讲道怎么讲，我就小心。比如说温家宝讲08年他去四川地震救灾的时候，他发表他的诗叫《仰望星空》，那我那一个礼拜讲到我就是讲仰望星空。你想下面不管他是多少卧底的，他能说我错吗？呀，不错哈，因为我讲主席总理讲的。那比如说习大大讲无忘初心牢记使命，我那个礼拜天就讲无忘初心牢记使命，但是我的初心跟他的未必一样，对不对？我的使命跟他的也不一样，但是我就讲那个无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下面人他即使是卧底的，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他们说不定还会称赞说你讲得很好，你跟主席想象的一样。很多这一类例子很多很多，其实习近平讲很多东西是很有意思的，不要一概说他不好，他讲很多东西很有意思的，他只要讲有很多就有意思的，而且我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讲道里面，我绝对用。你们晓得那个四川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的王怡，他现在还在监牢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不同的一个方式讲神的话，他是大骂特骂乱骂，所以他来找我跟他一起合作开始那个秋雨之福教会的时候，我跟他讲不行，他来到我成都的家来了三次，我都说 no， 他说你比诸葛亮还难请，诸葛亮三顾茅庐他都出来了，结果三顾茅庐你还不出来，我说对不起，我实在是不能出来，我如果出来的话今天不会在这里，真的一定会被判刑的。你们如果听过他讲到，你们可以去听一听，他大骂习近平，大骂他是大罪人，大骂他要进地狱等等这一类。我觉得我们刚才还没有完全回答你的问题，我只是说用巧妙的方法不去得罪他们，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他就是得罪了，他现在在监牢里面恐怕还要七年，一共九年。你刚才是不是有问题？
我刚才你说那个周恩来要邀请你，是不是？
不是我一个人，一群。
那后来你又回到了中国，在这个两个事情有没有什么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很有意思，很好的问题。去被周恩来接见的那一批人都是我的同学嘛，他们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系博士，差不多全部清一色是物理系的博士，学物理的人大概是特别有这种激情吧，我不知道。他们后来四人帮倒台的时候，他们去了以后，他们又跟周恩来讲他们要愿意回国服务，但周恩来跟他们说此刻你们在国外影响力比在国内更大，因为国内很乱嘛，那么所以就安排他们到联合国去做翻译。联合国第一届的翻译了不起啊，每一个都是物理博士，都进联合国翻译。然后四人帮倒台以后呢，他们全部被撤职，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朝代的人雇的，所以他们是四人帮时代雇的，所以四人帮倒台他们就跟着倒台。那么结果这批人在干什么呢？我不是笑他们哈，我绝对不是笑他们。在那个时候四人帮倒台的时候，你可以在我们学校周围，在纽约我们学校周围有叫做
东方
哦，东方红，谢谢你提醒我。东方红书店，东方红杂货店，东方红洗衣店，东方红餐馆，都是这些人设立的。他们因为物理你隔几年不做的话，老早都退落后嘛，所以他们就都做这些工作，可以说是老死一生，就这么就前途就葬送了。有很多我认识的，
他们不是基督徒。
我们几个基督徒都忙活在查经班里面，有我们有几个一起做，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后来成为我妹夫的，他就是基督徒，他就没有回去。
那后来你第二次回去的时候
啊？
后来你回去
不会受影响吗？不是，我还有很多故事没讲呢。你不能讲每个故事，我讲到明天我也讲不完的。我有很多很多故事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们散了会再讲。好，我想要把时间交给吴文了。
好，我们再一次谢谢陈弟兄给我们更美好的分享，谢谢，还有问题解答，谢谢，谢谢。好，我们还留出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做本课的结语。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有三位讲员，所以我们每位讲员呢通过祷告，我们有一句话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留下来，然后呢我们下面来看一看每一位弟兄给我们的话是什么。然后首先是 Gary，
那个刺错了。
仅此 sorry 我昨天可能
That's okay.
打错了，这个你来
讲。好，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从哪里看到的哈，其实是我很早以前看到一个就叫仅此一生投资永恒，那我肯定应该是也很年轻的时候看到的这一句话，仅此一生投资永恒，但是我觉得人生大半辈子过了已经没有一生了，我们只能是余生。但是这个余生当然呢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像陈弟兄，对他来说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在那个终点了，是吧，那个余生的这个后面。但我就是看上去也有好多蛮年轻的，甚至是比较年轻，但是对我们的下半场人都是余生了，这个余生可长可短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对吧。所以呢不管那么多，我们就像吴文烈所说过，今天是我们一生中什么最年轻的一天 right？ 啊，我们余生中今天是我们一生中最年轻的一天，但是如果这一天不好过呢，你一天就万事成什么蹉跎，是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剩下的余生的话，我们就投资在永恒上面，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鼓励，啊，
好，谢谢。下面，男孩。
我在问这个的时候，我想很久，我说要说什么。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上这个课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鼓励，一个上这个课并不是来只是来上这个课，我们来是要做，真正要来做一个为下半场来做这个规划啊。那我们也可以在这讲的，可能每次完了之后都有点感动，都有点说啊，我应该要这样的，应该这样子做。但是如果你不去做的话，可能你永远都是零了啊，就是都没有做。所以我这个意思是说啊，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等到明天，等到什么，我们就要做我们既然觉得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是觉得是荣耀神的事情，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做。
谢谢谢谢。下面是我给大家的走出去啊，我觉得这个走出去呢有一个小故事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这几年也一直是因为我在家里然后我一直都在为我 下面，因为我是这个上一次的人生下半场的学员，大家都知道，Gary 和宗德弟兄他们两位上这个课的时候，我是从头到尾都上下来的。当时我在上班，非常的忙碌，但是我觉得是我得到的是一个就是这个思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一堂课里头，我就希望说我们大家弟兄姐妹能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机会，能为我们以后的人生下半场的那个来做准备，来做思考，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事情。其实那我这几年在家里呢，然后我就在祷告，一直在祷告说神呐，我下面怎么样去走，怎么样去安排，你怎么样带领我往下走。去年的有一段时间，我在做一个作业的时候呢，我的作业是就是等候神祷告，祷告神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了一个回答：走出去，走出去，走出去。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像又很简单，又很平常，因为我们的歌曲里头，我们的教导里头常常有这个。但是那一天我就清楚地听到了这个细小的声音，三次的这个声音的这个在我的耳朵里头就听见了。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这一年多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第一，是 physical 我走出去吗？是的，我 physical 要走出去。然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上帝又让我去找工作呢？但是我的经历，我去年的有一些经历，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也都知道，然后他把这条路给我挡住了，因为我身体的缘故，然后呢，第二，那还有什么样子走出去呢？是在我的服事上，怎么样让我再走出去呢？我就在想说，神啊，你让我怎么样走出去啊？另外一个我就想到说，哦，是从我的这种局限在我现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圈子里头让我走出去吗？就是无形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让我走出去吗？另外一个我还想到说，神呐，你是想让我在我现有的服事中间走出去吗？就是说，如果说我现在的我自己觉得我在教会也有很多服事，虽然我不是很那个像弟兄姐妹们那个组长啊、执事啊、牧师啊，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是 try my best 去能够去服侍我周围的弟兄姐妹 as more as possible as more as what I can 但是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头，神是不是说，哎，你觉得你自己的服侍很好，那到底是不是也让我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头再走出去呢？所以我觉得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小故事，就是我觉得那天我在一直在祷告，有连着几天说祷告这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就想给大家分享。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课的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生命中间在属灵的生命中间，我是说肯定也存在这样子的一个疑惑，或者我们怎么样去走出去。那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那个都不一样呀、yeah。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内容呢先到这儿借着我们今天的分享，还有那个我想送给大家一首诗歌叫走出去，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好吗？
你要舍己，主要 舍己走出去，非我的土地在你面前叫他只地属于你。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当心你神所立的应许，他要将那地赐给你。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居所的幔子，扩大你帐幕之地。你要舍己，主要用你，你要舍己走出去，给我的土地在你面前将之属于。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当心你神所立的应许，他要将那里赐给你。
但是呢，实际上我想大家也知道，如果不是说哦上完了我们就这个就完了，实际上如果真正大家想哈，如果大家已经花了这么长时间，整整十二课，我想大部分这里面都上过，有一些可能从头到尾在上，有些上了大部分，或者至少有些啊中间加入，这个时间不是白费的花掉了。一般的话呢，我们上完这个逐日学，然后我们就看报名下一季的逐日学啊。我知道还有那个陈吉兄和 Grace 他们有新的逐日学讲课，我们就开始新的，这个就怎么抛诸脑后了。 No， 不是这样子，其实这是真的新的一个开始。如果你真的，我们刚才那三句话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只剩下仅此余生，我们要把它投资在永恒上，有永恒的基业。 OK，而且从今天开始，然后具体我们要行动出来，就是走出去。走出去对各个人神有不同的定义啊 ，physically 还是怎么？但我们至少要从心态上要走出我们自己的 comfort zone， 对不对？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课是上完了，但是人生下半场正是刚刚开始。 是吧？所以我希望我们需要邀请的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感动，愿意继续在人生下半场大家彼此扶持，彼此来讨论，彼此来帮助哈，我们欢迎大家，我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的 group， 然后呢我们通过定期或者今后的听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一些聚会讨论，我们把这个人生下半场，其实我们很多的 detail 哈，我们都没有时间来真正的去把它仔细的想啊，仔细的讨论如何去应用，我们其实今后还有很多路可以路还长的啊。我知道，我记得我们中间有讨论的时候，有些人说我有这个感动，但是我希望有些帮助啊，我们说哎，也许我们中间其他有弟兄姐妹对这样的感动也有同样的这个领会，那大家在一起看看下一步，我有这样的感受，但我还不知道具体怎么样去做。那我们讲呢，像尼西米讲的，所做的啊，第一件事情也是陈弟兄讲的，去祷告，然后呢，在等待中，等待神的回应中，我们计划，然后第三，我们寻找机会。所以说，下面就说，如果你愿意哈，在下面今后人生下半场继续我们一起走，是愿意你要花时间，愿意去做你的功课。然后大家 become more accountable， 那你就留下来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我知道有多少人的话呢，我们就把它，我会另外组一个 group， 然后我们想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做的。我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他其实跟我们的年龄差不多，他也是已经是提早退休，我这个其实都没有机会请他啊。我们另外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后还有机会，我想请陈弟兄讲他好多故事还没有讲完呢这个还有很多未尽的话，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机会来听，是吧？就是呀、yeah， 所以说呀、yeah， 啊，那就是这样子。你们就大家如果要是请可以的话呢，你要愿意的话留下来，我们你就告诉我，然后我可以组一个群。好，那就谢谢大家。
好，那下面请 Gary 给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啊。亲爱的天父，真是感谢你让我们这次借着这个十二堂课的人生下半场，真是提醒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余生来为你而活。主啊，我们受到你这个无比的恩典，是我们真是无论怎么去做都无法去偿还的，但是我们对你的舍己的爱，我们愿意来回应。这个回应就是用我们的余生，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精力我们的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来投入到你的国度里，为了你的国度，我们愿意来扩展来求你来告诉我们，我们向你来求，来扩张我们的境界。但这个境界不是为我们个人的境界，乃是你神的国度的境界，你就赐给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不能，但是神可以。主啊，今天开始你的圣灵就来感动我们，做那提醒催逼带领的工作，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携手同心，一起在天路上同行，让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言行能够真正去容神一人，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们。
好，谢谢大家。